的心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电影院，我是爸爸。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请呼灯会议，我是樊玉茹。
大家好，这里是魔都电台，我是 Jelly Snake。啊，那我们今天三台合录啊，好久没有三台合录了。
三台合录
啊，阵容强大
啊。那么今天我们准备聊的是《流浪地球》啊，这个科幻电影。那么我们今天另外还有唯一的一位嘉宾，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老哥
啊。这个其他两个台的听友可能并不一定知道老桑是谁啊，那个反正无关紧要啊。今天主要是三位主播在这边聊啊。
那我说什么技术顾问？
对，技术顾问、
啊、是这种
确实是。
那我们今天流浪地球好像我前面看那个在我们录节目的这一刻基本上已经是34.66，
三十五了吧，
啊，反正近35了啊，
34.74现在
74了是吧、啊、
今天肯定破五，
可能还差个几千万啊，
3.36可能破五，
估计马上就要超红海了
啊！这都看了吗？大家都看了吗？
你这不废话，
三刷
、啊、
三刷，
我也是。
那我带着爸妈算三刷了吧，贡献了三张票、
啊、那我们在这个因为后面肯定会涉及剧透啊，可能我们这个录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电影还没有下口。
我觉得听你这个节目的人如果现在都没看过的话，也不以后不要听你这个节目。
反正以防万一，我们在正式剧透之前我们先打个分好吧，看一下我们对于这个电影的一个态度。
打分啊，我天哪，
几分制
十分制吧，
就豆瓣那种评分
啊，十分制好，
十分制比较精确一点。
嘉宾先打分，
理性还是主观评分？
随便你。
我觉得先让我们评，因为他是科幻这块，然后他一评个分，然后我们心理压力就很大了，你知道吗？
我不敢先说，因为我有可能我是。
那我先说吧，好吧，你们就互相
谦让。纯观众角度来，
那么反正十分的话就是8.5分。
我应该是最低的吧，我是7分。
7分
啊。
我打的话，我打9分。
我就猜我是最低的。
那我就主观评分，理性评分
啊。
主观10分，理性的话9.5。
9.5是吧？那只差了
0.5。
那我觉得应该是先让最低分说为什么最低分，然后我们三个里面，
因为这个片子大家也看了一段时间了啊，可能这个话语间就会涉及到剧透，那么我们这边就警告一下，好吧？接下来我们肯定会剧透了，
对
啊，对吧？
没看过同学先点叉。
难道我们不先说一下我们做过的预测吗？贺岁档
哦，预测。
但是贺岁档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期节目，我们预测这一次谁会是
冠军。
当时我们两个，我跟魔都电台主播猜的都是《疯狂外星人》，然后没想到呢，等好像是到了4-5天的时候吧，这个《流浪地球》
基本上第三天就开始反超了，
就开始逆袭了，
第四天就票房冠军了。
对，然后现在一路估计要逆袭反超去年的那个《红海行动》。
对，《红海行动》36点多少吧，
36点多，然后《唐探二》是33点多，
《唐探二》已经不用看了，《唐探二》肯定是超过了，
对，
这个
已经超了。
可以
都是猜那个
疯狂的
外星
人，对，
第二名呢？你们猜？
第二名的话，估计是飞驰人生。
不是，你们当时猜的时候就预测的
飞驰
人生，都是
飞驰人生、
啊。
然后第三名是，
因为我们
第三名，我当时觉得可能就是《流浪地球》了。
我们有点担心的是特效、而且中国第一次拍科幻片。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主观的观点啊，就是包括像去年评那个《红海行动》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我认为逢年过节你拖家带口的肯定是去看一个合家欢的电影。对吧？像《红海行动》这种打打杀杀的，包括像《流浪地球》这种，你也不知道到底好看不好看的这种。因为《流浪地球》之前在原著里面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很悲壮的一个片子，对吧？你去看这样的片子是冒很大风险的，不大会在春节这个祥和的气氛里面去看这个片子。但是没有想到啊，被打两次。
对，而且之前有一个说法，不是说那个之前被人剧透了吗？说是那个杭州城全灭了，你想杭州人大过年的大年初一过去看自己被全灭了，是个什么感觉？
我当时有一次在我们一个群里边，那个是一个听友群里边，他们说预测一把，我是说，我两段论述啊，一个是，第一名外星人，第二名飞驰人生，第三名喜剧之王。后来我再补了一句，我说这个排名完全是看那个《流浪地球》的黑马程度的，因为我当时有个什么感觉，就是按照排片事前的排片啊，然后大家的那种观感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流浪地球》应该是不可能排前面的，因为影院经理不敢排，影院经理一开始不敢。后来我是 什么地方开始动摇我呢？就是我关注的所有的那个朋友圈里边，就是电影圈子里边的人，因为有个朋友他是出品方之一，
啊，
他是联合出品方，
就是已经事先看过了，
对，事先看过了。然后他那个说法就是，当然他，我想出品方之一肯定会捧着说嘛，
夸张
的，但是没有这么捧的，就是那种说的，
对，我也
是，就没有这么捧。然后呢，我关注了一批那种电影的那种公号，不是什么 Sir Arthur 看电影啊，那类似于像这种毒舌电影啊之类的。怎么都在捧成这个样子？因为有些公号你平时会知道他，
你一定没有关注另外一个就是专门说反话的。
是啊我因为我就是时间长了嘛，有的时候会过滤掉一点嘛，有的人，有的公号你会觉得说，啊，他可能有的时候感觉那种
夸张的成分多，
营销的那种感觉好夸张啊，对对对。但是就是那个春节前有一波他那种动作，我就觉得说，哎，是不是这次会有一个黑马？然后我就有这么个担心。
就是
现在就黑的特别彻底嘛，就
是说他那个大家都是五号开始上映的嘛，
对
吧？五号上映，其实五号的那个当天的排片的话，其实
11%
也只有11%。对，其他两部《飞驰人生》和《疯狂外星人》基本上都有20%出头，对吧？那其实从这个排片率上面来说，你票房其实优势就不大。对吧？但是后面一点点就超了。现在的话，肯定是排片是最高的。
因为影院经理很多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考虑，
啊，
他会觉得说合家欢的电影可能我情愿多排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时长，
嗯，
喜剧之王一开始为什么排的多，跟那个飞驰人生什么，他们都是一个半小时。
嗯，
就是影院有的时候他会有这种考虑，就是
吸引力。
你大年初一，
嗯，
肯定卖得好，不管什么片子，第一天肯定都卖得好。
嗯，
那我排短一点，短一点嘛，我场次可以多一点。
嗯，
他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今年我去看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是一个片尾放完，彻底放完，
嗯，
马上就是惊人，就要
过年就这样。过年。
其实我当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导演。因为另两个都是知名导演，韩寒不用说了，就是即使他不是知名导演，他也是知名作家或者是知名公众人物。然后宁浩绝对是知名导演了。
这个其实我们不用把之前的节目里面说过理由再重复来，对吧？
那我们现在正好可以说到《流浪星球》的导演。这个导演他首先是一个比较新的人，而且他之前其实导过有点惨不忍睹的电影。像同桌的你，就是有点难以想象他去导那个刘慈欣的，
其实
电影会什么效果。
现在按照郭帆他自己的说法，
嗯，
就是他是一直想拍科幻的，
嗯，
但是就是之前他为什么会去导同桌的你，因为主要用现在 B 站上比较流行的主要恰饭的嘛，对吧？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他现在表述是这么一个表述。
其实我是相信他，因为他导过《李献计历险记》嘛，因为这个片子其实有一点小众，但是
一定是要有一点想法的导演
才会去选择。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流浪地球》事先给人接触到的一些资讯都很误导那个观众的。
对对对，就是很担心，而且演员也是，
会不会又是一个，又是比如说吴京也是一个误导的性的一个。
而且吴京一开始都是说是客串的。
对，我们做节目，
我那天看的，我第一遍刷的时候我就傻掉了。我说这个是客串，我说你们这个，
然后最后
三分之一的戏份，
最后还要感谢吴京先生，
对，啊，
特别感谢。
后来我一看他是出品人嘛，那么就没话讲。
他带资进，
因为包括像豆瓣上面排那个演员的话，吴京也是排在很后面的，
对，
就是一个客串的位置。所以我想的就是他整部片子里面他有个5分钟了不起。
对，我一直以为那个预告片就是他所有戏份，
没有想到这个片子其实吴京的色彩，
作用
吴京色彩还是蛮浓的。
其实他还有一个误导，就是他里面的演员实在太多了，就是让人感觉有点像那种大杂烩，请很多演员，然后每个人上来几分钟露脸。因为里面居然还有什么郭京飞啊，大刘自己也在里面，就是你看到啊，怎么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演员？就是有些根本还不是演员，
有点像那种春节那种什么，大家都来露个脸的那种。
对对对。就也会让人有点担心，会是
所以说就是他这个东西，这次黑马太厉害了，就是他一切的资讯放出来都是误导我们。
对，他这个最早是说那个2015年的时候，仲英要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嗯，
当时也是物色了一圈，
嗯，
好像就是找过国外导演，找过国内导演也找过。
我看那个稿子里边写，
对，然后最后他就是去看这导演的那个功底，他就是说发现郭帆这个人是做过科幻电影方面研究的，
嗯，
而且最后他们好像是把这个任务给，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意向给郭帆之后，郭帆和巩格尔他那个制片两个人是自己做了很多研究，最后拿出一份研究让给了两个方案。
他们好像是自己贴钱做了一套很完整的一个方案，
还做了一个设定集。
对，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反正这个东西是他们的一种情怀嘛。
对，
反正不管你中影最后投不投这个项目，我反正先这么干了。
估计这一点把中影感动了，也是
中影本来也是考虑是不是让外国导演来演。
他第一圈找的是
第一圈找的是，但是
人家没档期，
档期排了两年，两四年四五年后
了。就是这种东西，就像那个美国，他自己好的片子都拍不过来，
对，
拍你中国 IP 何必呢？
对
吧？他们没有这种，
而且不保险，而且又是水土不服什么的，
对，而且长城在前面，对不
对？所以他最终呈现的效果令大部分人是很意外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预期的一个误差，就是有可能你带着低预期去看的，然后哎，超出你的想象，就会形成现在就是口碑特别爆的一种现象。
我感觉不只是超出想象了，这个是完全你没有预料到的那种。
哎，我觉得我比较好奇，你比如打七分嘛，
嗯，
就是我觉得先从你的那个角度来讲，我一直很好奇打七分是怎么
考虑。我需要听众给我护体。不要到时候我被人家给臭骂一顿。
我觉得这个文艺评论这个东西都很
科幻圈还有人跟你互提呢。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完全以一个就是影迷的角度去看这个电影的。这个电影呢，首先它的画面跟就是特效是超出我的想象的，是我觉得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整个叙事我感觉它有点零碎不完整，就是我觉得它会让某一些，比如说因为我是带着我父母去看的嘛，我父亲就在电影院里看睡着了。其实我挺能理解他为什么会睡着的，因为他前面其实这个故事的背景特别庞大，但是他一上来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他前面交代信息很快他就进入这个事件了。比如说你为什么这个地球要去流浪啊，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威胁啊，然后你们做了，
他好像就是旁白带过了，
旁白带过，
对，他很快就进入了。
还有新闻字幕，
新闻字幕，
对，
新闻字幕。
他这个东西对一个没有看过原著小说或者是对电影没有一定的熟知的人来说，他就莫名其妙。然后你一开始又不是直接进入到危机事件，他一开始是地下城什么尤其去找那个雷佳音，是一些比较琐碎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在整个故事发展的过程中呢，他的很多危机其实是灾难片的危机，就是他在路途当中遇到了一些自然灾害呀什么，然后被卡在电梯里啊，就是这种危机事件呢，它跟这个科幻本身的危机又挂钩不是太大，所以呢在我看来是有点零碎，但是在有一些观影体验不是很丰富的人眼里呢，可能就会昏昏欲睡了，然后就导致了会有些人在电影院里睡着，这是我觉得它叙事方面还不够成熟的一点。
就像星际穿越里面这个地球存亡已经危在旦夕了，还有人在那边烧麦田是吧，
它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这种细节。虽然它后面的危机堆砌得很满，节奏看上去很快，但是我一直在期待的是它的真正的核心的那个科幻的内容，但他其实提及的是非常少的，
就是你还是想看一些硬科幻的东西，但是最终没有满足你。
对，就是在这方面没有满足我。但是如果说纯粹说是一个商业片来去看的话，它还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一个商业片，所以我给它的是及格往上的一分。
嗯，
这个其实就跟那个就是科幻的这个就是从业人和那个看科幻的人这个很像，就是说我作为一个那个不看科幻的人，我要看个电影的话，我是希望看这个片子跟其他片子不一样的地方。
嗯，
但是作为一个科幻从业的人呢，他就知道你就是说他要在把科幻内核架构完了之后要给故事，他反而是希望去拍个故事片。
嗯，
所以说这个是两个人就是认知上一个互相的，就是说怎么说互相想去要对方就是说稀缺的东西。
其实他讲一个故事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故事的一个主线不是说特别完整。他一开始是有一个主线是要运送那个火石到杭州的那个点嘛，但是他其实这个主线故事到一半就结束了，因为他那个火石就被灭掉了。
对，
然后他的主线故事
是杭州灭掉
了，
对，杭州灭了，然后他的主线故事其实又变掉了，他在中途又变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故事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
我觉得你刚才提的那一点，我就刚才在被他提醒到一点，就一开始那个旁白跟那个新闻画面不是很急促的嘛。
嗯，
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一个从叙事结构或者说节奏上的确是一个小硬伤啊。然后我刚才想到那个，你刚才提到星际穿越，
嗯，
我想我当时在看星际穿越的时候啊，前面我睡着的，因为他前面花了很大的那个精力 来描述这个危机嘛。
对对对，
就是而且还有那种纪录片形式，你记得有几个老太太说什么我们小时候怎么怎么样，然后后面变成怎么怎么样。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都惊了，我说这个什么东西啊，我怀疑我看的是部假的那个什么那个科幻片。然后我这个时候睡着了，我直到那个他们到一个星球上不是很高的那个浪的那个地方，就视觉冲击来了之后，我一下被那个刺激醒了。后来我一看星际穿越呢，它时间是不对的，它169分钟
啊，
嗯，
2.5个小时都超了。就是这个的确是我们春节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各方啊，影院然后出品方他都不敢搞太长，然后剪往死里边剪。如果这次那个郭帆任性一把，就是说不是号称有什么那个什么现在是2个小时嘛，
对，
号称有2个小时40分钟的什么导演剪辑版嘛，如果他敢把那个上的话，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好，我
可能会
分数会高一点，因为其实我中间是觉得有点零碎，剧情有点跳。
我前面你提醒我那个前面那一段，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的确是这个。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的是哪里呢？就很小的一个点啊，就是那个王磊后来救那个韩朵朵，
嗯，
他不是说他们说去备用电梯嘛，
嗯，
然后下面一个镜头马上变成他们两个被压那个下面，
对对对，
他剪得太明显
了，
我一下跳戏了。
对，
我说哎，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又压到下面去了？
那个戏我看了三遍，都在那个地方，我要有看细节。
对，
其实他被有不适感很多，就是一开始就韩朵朵为什么执意的要到地面上去，
对对对，
这个原因其实他也没有讲。
据说是说导演剪辑版里面是有交代清楚的，
对，而且把配音改掉了。
对，
据说是为了要找他父母的尸体。
对的，
对，
然后说什么李一刚刚出场的时候不是掐着一个人，然后像疯了一样的吧，然后刘喜跑上去说。那个你冷静，我们是救援队的。
不是，
他们说这里面也剪掉一点，
不是，
就是说有叛军的那个戏份的，就他们那个飞机不是自己坠落的，是被叛军打下来的，就有一个说法。然后叛军进去抢东西，然后李一被好像说被什么人好像抢的了，已经有点疯狂了那种感觉。就是如果这样都放进去的话，那我觉得所有的人物的他的一个动机都是相对好一点。
对，这样子我会稍微看得清楚一点，因为我看的时候就感觉零碎，一个是零碎，
我觉得时长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想说的是开头那块儿，
嗯，
开头那块儿好像其实我觉得不是剪出来的，
嗯，
就是说不是时长的问题，
嗯，
他就是像你说的一样，因为那个导演在做剧本的时候他要考虑到就包括写科幻这条综艺，
嗯，
你的设定是个很枯燥而且很庞大而且很支持你的背景的部分，
嗯，
你就不能放在哪儿，就是说星际穿越它可能为一个感情渲染的话，它为了铺垫的感情它放在前面了，这样的话做一个纪录片可能就是国外的受众他看纪录片比较多的话，
嗯，
它就是这种铺垫能铺垫上去。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但是国内的话就
诺兰他的一个是诺兰导的，
是诺兰
星际穿越，就是诺兰他的一个就现在活着的电影导演里面他还算一个就是说文学性或者说文学素养比较高的一个人，这
一
点我觉得可能是郭帆
文艺气质的，
他那个气质其实很厉害的。但是我第一时间看的时候我真的晕了，我说这不是科幻片吗？照理说应该一开始就是什么外星啊，飞船
就
来了，
你的期待就是这个片子你是需要一个科幻元素。
后来反过来想的话，我觉得这个展现手法它展现那个危机啊和展现那个背景啊，它是高级的一个做法了，对吧？其实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平铺直叙的，就是旁白加那个画面，这个可能是郭帆他的一个功底的一个问题。
对，他之前的那一段我其实就是说整部片子里面我对太阳的印象是很少的，
对，
因为
这个其实应该是最大的危机。
这个故事的它的一个起因就是因为太阳出问题了。
对，
但这个片子里面从头至尾我好像就没看到过太阳，
就开头一个太阳
啊。然后它的前面的这一段，很快，但里面的信息是很大。但是观众我觉得第一遍是肯定是看不全的。它里面包括这新闻里面说什么，为什么要用这个就是那个球状的那个发动机，不是发动机，那个
球状操
对吧？包括全球各地在造那个发动机的时候，还在那边罢工。
嗯，
对吧？包括是按照像小说里面写的一样，按照未成年人、成年人这个顺序一点点去避难，
嗯，
对吧？包括是把南半球所有的人全部都迁到北半球，
嗯，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大概一开始这几分钟的新闻联播里面放出来的，
嗯，
对吧？但是观众，你看到了就看到了，看不到的话，
没看过小说的人的确他有一个理解上的一个门槛，
啊，
对，
对吧？但是他基本上是把这个背景给描述下来了。我觉得还是节奏上面后面确实是有问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老何，对吧？他最后是被砸了一下，其实砸了多重，他没有很好的去呈现。然后他最后是把那个就是那个机床的线插上去之后，他就死掉了。
嗯，
我就感觉很突兀，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会突然就死了？他其实那么按照理解，就是应该是他被那个砸了一下的时候是砸得蛮重的，
嗯，
就砸得半死了，他说最后就拼了一口气完成了一个事情。所以说这一段其实我觉得也是没有处理好，他当时肯定是 肯定是剪掉了。
他到后半其实就在赶啊，
嗯、
赶时间了，就是把这个事情都是交代清楚啊，然后。
然后当中什么叛军也好，那个游行也好，对吧？包括它里面有像那个王磊跟韩多诺
互动，
刘启跟那个周倩，
嗯，
他们之间的这些对手戏全部都被砍掉了，
嗯
啊，包括我觉得就是那个中国星那个叫什么
麦克斯
Team 对吧 ？Team 跟周倩应该也是有对手戏的。啊，也基本上被砍掉，而且我觉得周倩跟韩朵朵可能都有对手戏，因为他们一开始关系并不怎么好。
后来就一个医疗兵，后来还是帮他那个。
后来甚至就是盖一条毯子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所以说他当中肯定有人物从生疏，甚至是仇视，
嗯，
一点点就是团结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
嗯、
因为剪辑被剪得有一些支离破碎了。
那你说到人设，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我觉得人设也有点奇怪，就是人物的反应跟他的行为动机，有些时候我是不能理解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是刘启这个人物，就是他为什么对父亲有这么深的憎恨？
你没心结穿越。
就是他是为我理解他是要铺这条父亲线，一般性危机结束之后肯定是化解了这个矛盾，然后升华了父子感情，然后从此儿子成长这样的。但是他之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仇恨，其实我不是太能理解。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运送伙食的过程中，刘启一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我只要保护我妹妹就行了，我不管你这伙食是要去救多少人。比如说他要那个电梯先上人，他说一定要先上人，不能先上伙食。还有一个就是就是他们不是车子坏掉了之后嘛，他执意他们两个要走，也不加入他们的这个救援队。我总觉得在这个末世的这个环境下面，他的这些反应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你已经是大家都是朝不保夕的一个生存状态了，你这个伙食是不是就几个人而言，就是大部分几十万人的一个希望，就是这种时候你还要去讲究这种我先要考虑到亲情啊或者怎么样，这是在我们没有灾害危机的条件下会去考虑的一些事情。
嗯，
包括那个刘倩的反应其实也很奇怪，他
刘倩是
周倩
他就把那伙食给灭掉了，这个反应也很奇怪，这是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地球上的资源是吧，他们命都可以放弃都要护的这个伙食。
他那时候是因为任务已经失败了吗？
失败了，但是
这个我懂，后来说我知道
这个伙食是要不是说只能用在杭州啊，他别的地方也都能用的，
用去哪里呢？
但是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就是杭州，
等会我来给你解释，等会儿你先说。
这伙食又不是说只匹配杭州的，对吧？他们后来不是依然也拿到了另一个伙食，赶到下一个点去吗？
是他告诉你为什么你就知道了。
你说，
就是这里面就是说，你刚才提了三个嘛，对吧？我先说那个伙食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人物设置是观众能不能带入这个人物，这是第一点。还有呢，后面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动机问题，还有是后面最后就是一个剪辑。这个伙食的问题完全是剪辑造成的。你去看的话，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后来是徒步运送伙食的时候，有一个人倒了。
对，
倒了之后，周倩说拿电池包过来。
嗯，
然后把电池包卸下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它里面有个设定被剪掉了。这个设定是伙食如果不在运载车里运输的话，
嗯，
必须有靠那个必须他们队员自己拿自己电池包去供电。
后来那个人冻死了吗？
冻死了。就是说，假如他们要持续运送这个伙食的话，那么就是说不停的
一个死人，
一个
一个
死人，
一个死人。
所以周倩要把那个
他就灭了嘛，然后就说不能再死人了，
不能再死人了。
而且他其实
这就说通了，
就是只把那个供电器给打坏了，那个伙食有没有坏其实不知道啊。
但好像是电影里是感觉这个不能用，
就是反正就是坏，就是打坏了。
后面有一个末死，就是说那个就牺牲了多少人来救，就是全世界的这个发动机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镜头是所有人全被冻死在一个伙食上面的，你看那三个人全冻死了。就是挨个挨个牺牲自己的那个电池，然后全冻死了。这个是剪辑上造成的一个那个。
就是他们当时如果说靠步行，确实还可以把伙食运到下一个需要的 那个发动机
就是要接力死人
去
保这个火
星，就接着就一个死。
其实即便那个细节没有的话，我看的时候也多多少少能
理解，
说得通。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一路都在死人，
一路都在死人。
就其实最后就是周天有点像崩溃了嘛，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说为了这么一个伙伴啊，那个同伴啊死那么多，然后不断在死人。然后其实王磊其实做好最后牺牲自己的那个准备的嘛，其实不好意思，就是
我觉得末世应该所有人都是做好这个准备的。
对对对，
因为其实你活，你也只能活多活几天而已。
他里面肯定要有那种有王磊这种非常冷酷到底的那种人，也有那种人是人性中有一些不舍的那种东西。就是我觉得现在说来说去，就是郭帆他功底不够，就是该展现的那种人文情怀的那种东西。我刚才你刚才提到那个他那个说父子线那个事情，我又想到星际穿越那个事情，因为星际穿越里面花了很长时间在说那个他们不是有对话的
啊？
对。
然后他有一段时间不是在那个星球上搞了什么十几二十年，然后回到那个星球上，然后自己女儿都长很大了嘛。我当时看的时候也觉得这一段好长啊。其实你去想想，就是诺兰他对科幻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我展现这个故事设定是我会花时间展现，但是我为了满足更多的非科幻观众的感情上的那种需求，我会花特别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把他们人物上的那种心灵上的那种变化。其实那段对话我印象一直很深的，就是主演那种哭的那个样子啊，然后加上他女儿对他那种绝望啊，然后还有他儿子的那个戏份，我觉得特别厉害。其实这个点我觉得未来啊，我觉得当然就是说这次流浪地球我是给他，虽然给他九分啊，虽然有那种鼓励分在啊，但是说未来可能就是说有个好处，就是说有更多的就比如说功底啊或者人文功底越来越好的那种导演，你可以选择把科幻片也作为他的一个展现的一个手段，并不是说科幻一定要是那种硬邦邦的冷冰冰的那种东西，可以拍成像
诺兰。因为你现在也只能选择，他也只选择了原著中的一小个危机把它放大来拍嘛。那你在这个你光拍这个危机之余，你可以拍一些比较人文的这个线。
就是说从同情的角度上来讲，你像郭帆他们团队就是号称七千人的吧，我上次看个什么他朋友圈里边光一个镜头他就改了249版。
嗯，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人的精力已经没有空去搞那种东西，他把整个特效做下来，
他其实
这个整个盘子做下来，我觉得他已经是几三层皮拔掉了，
这个肯定是值得肯定的。
那我就是说他儿子跟他父子线这条，其实他里面一半一半吧，就是说一半他是设定成就是青少年叛逆期，觉得观众你就是可以理解的，
对，就中二嘛，中二少年嘛。
另外一半呢，他是把他就压在了就是他觉得你害死了我妈，
对
吧，这个其实电影里面其实也是有描述到的。
对，但是又不是说只有他父亲害死
了。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这里面有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就是可能像因为郭帆跟宫格尔都80后嘛，
嗯，
对吧，其实有一个什么东西就可能女生不太理解，
嗯，
男人啊，就是男生啊天生是弑父情节的，就是说是有那种跟父亲有对抗的，你到一定年龄就莫名其妙的要跟父亲对抗，
对，
这是其实可能是他们主创团队他们下意识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太能够说理解，或者你铺垫的不够的话我可能理解的就是共情上比较差。但是我就觉得说就是说因为我包括我自己也好，身边的很多那种比如说男性的那种朋友啊什么的，有的跟父亲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你说什么我就是不要，你说什么我就是不要，就是莫名其妙。但是电影不能这么拍嘛，电影你肯定要给一个原因或者给一个背景。
主要是因为他是先拍了一段小时候的跟父亲还是很好，
对对对对，
其乐融融，然后突然就一转眼就不长大了嘛，
对对对，
就变成了一个憎恨自己父亲的孩子。
我看到一个微博上我看到一个说法是说他刘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定，就是因为他算特权阶级，因为他爸是宇航员嘛，
对对对对，
他从小是特权阶级，他其实没有，他们说很多你去看他的宇航服或者是他穿着打扮啊然后什么的，然后收入水平啊都是在地下城里边算比较 OK 的，算比较好的，他说他好像有点那种就从小生活在那种温室里边，然后长大了之后啊有点接触到那种外面比较那种三教九流啊或者怎么样比较穷苦的，或者说比较就是地面上的一些传闻啊什么，听到之后他先天的有一种就是说就有那种阶级跟阶级之间的互相的那种就是说好奇也好共情也好，他有这种东西在，所以说他好像对那种什么王磊这种人啊什么的，就是只要是特权阶级的那个那一块，或者说救援队也好，他先天有一种逆反心理，就是你们就是代表父权嘛，有这种说法啊，
就是部队大院的，
有这种，我觉得可能有这种感觉。
你要这样解释的话，我倒是可以解释，
我们现在硬解释嘛，就是这样解释。
对对对，
但是就是说这个是导演的责任，你应该把你想的那个想法，
他可能就
给展现
一两个镜头就可以解释得清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对
吧？ 这个东西我看到一种是说，刘启他很向往到地面上去。
我也看到那个说法。
但因为他是特权阶级，他就去不了。
对，
因为他不用去服什么兵役啊、劳役啊这种东西。
嗯。
啊，所以
哦，那个他们那帮人上去是服兵役劳役的那个意思、啊、
那他们是去工作的呀，因为上面危险呀、啊、对吧、
啊、那他爷爷不是什么高级驾驶员吗？
对，但他爷爷他是后面
开车的大概还算好的，大概
他后面他是自己去学的
对吧，高级驾驶员大概还算特权阶级的、
啊、
我
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如果按你们这样去解释他的人设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其实还没有真正接触到外面世界残酷的一个孩子。
他没有接触到，你看他第一次上去的时候他连要蹲下来
都不知道，他第一次上去嘛，
所以
他
根本不理解他父亲当时的选择。
对，
因为那不是说我放弃你母亲一个人，是地球已经一半人都没了。
他觉得你们这个特权阶级就是不对的，为什么让那么多人留在地面上，为什么我们这批人在地下城，然后我们在地下城里边还算生活的比较好的，对，他就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就是这是谁也不愿意。
对，年轻人我觉得是这个其实是符合年轻人的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你刚刚说的，就是他缺人，就是说郭帆这个东西他缺人文上的一些东西。
嗯，
我反而觉得他是什么，他不是缺人文，他是、
嗯、
怎么说呢，他是强行人文，就是说因为科幻、
哦、我懂你意思了
啊，他就是说他只是从这个地方借鉴一点，那个地方借鉴
一点，
有
点像哦这个造型嘛
对对对，他就像你看他儿子恨那个恨刘培强的这一段，完全就星际穿越、嗯、
他可能就是想说
对
借鉴星际穿越那套东西，让这个人物形象稍微丰满一点，但想不到是弄巧成拙。
他整个我想说的就是说，他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拍科幻片拍的少，
嗯，
就你们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大环境里面这个人应该怎么想，他只能去套，他所有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人文东西套进来的。你包括那个我们说来说科幻写作里面东西，因为中间科幻写作有个断层，我们很多年前80年前就是80年代的时候，科幻被打到牛鬼蛇神之前，我们的科幻是偏苏俄的，
对，
苏俄的就是那种大工业大的那个社会的那些东西。然后后来呢，到现在因为美国科幻片这些欧美科幻片多了之后，我们是偏欧美的，欧美是偏人文的和偏那种就是英雄主义的精神的，所以就有个割裂导致最后就是说，你所有里面这些所谓的人文的东西，所有的这些人文东西都是就是说是就是生搬硬套过来的。你像刘慈欣里面的那些，我就原著小说里面的，
嗯，
它里面所有的那些感情描写，那些描写全都是套出来的，就是完全没有他自己的这种中国这种表达方式。然后包括那个像王宁康啊这些，他作品里面的很多那些，他只要写的那些特别特别个性的、特别内心化的东西里面的，你又看完全能看到什么像你一生的故事啊这些影子，他基本全是套出来的。没有一些就没有一些很好表达的东西，因为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感情不够丰满，
嗯，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科幻片里表达，我们还没有形成个自己的套路。
关键包括作者自己的生活阅历也有关系，
对，
就本身他对人设就不是很 care。
我补充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就前苏联那套，他原来也有自己科幻那套东西，
对对对，
他们走的路线就是不走人文的吗？
还就是说一个大工业的，就是那种就是说集体主义，
啊，
然后就是那种就像那个苏联的，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包括刘慈欣也好，包括郭帆他们也好，他们的其实创作底色其实是苏联大工业那套底色，
对对对，
但是呢为了让更符合现在中国观众或者中国读者的一个趣味，
对对对，
他强行加了一些欧美的那套人文主义的那套东西，
对对对，是这样
啊，这我觉得这个是说得通的，我觉得是，
嗯，
这个。
而且刘慈欣，其实说刘慈欣开始从事科幻创作的时候，
嗯，
他是读的阿瑟·克拉克的，
嗯，
就是科幻黄金时代的一些东西，
嗯，
黄金时代科幻也就是一些就是说是集体主义。
其实说穿了，科幻小说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是说那么人文情节强的，有的人就是完全是开一个脑洞的一个，
嗯，
我说一个流派啊，
对，
可能欧美可能他一定要在那个里面加点人文的那种思考，但可能有一些流派里面他就纯的一个开脑洞，然后他可能就是走的那种什么集体主义那种。
其实欧美流派在60年代之前也是开脑洞和集体主义，嗯嗯，但是到了70年代，他有个新浪潮的反思，就是说一帮主流文学家来进入这个创作领域，
文艺复兴那些，
对对对，他们就是认为就是科技不一定是牛逼的，科技一定不是向善的，
这个东西呢，
然后这个就后来
就是他能说得出来了，我们。
这个就导致了，就是说新浪潮之后才会，
还
个人主义英雄。
你要考虑到电影导演，他关键是要看观众喜欢看什么，对吧？好莱坞的他一
道。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真的啊，就是说他刚才说的可能是真的。我们现在是中国可能80后的电影导演，因为我先插一个题外话，我今年突然有个感觉，就是你说第五代就完全进入历史黑洞了，这个东西。现在你看排名前几名的，没有一个是第五代、第六代导演，都是70后，就是战狼算吴京导的嘛，
嗯，
吴京算70后吧，
嗯，
勉强算七零后，他是七八这种年纪的，我们都是如果都算八零后的话，前五名都是八零后导演。
其实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年轻人喜欢什么。
对的，就但是呢，现在听他这么一说呢，我觉得说八零后导演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成长的里边，也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人文的那套东西，其实也是长大接触到欧美那套东西之后硬是学的嘛。生搬硬套嘛，但我不是说全部都是这样，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他的生长环境啊或者成长背景、啊、他就是也有那套东西在，可能郭帆他可能就是像你说的那套，就是说学的，或者说其实给到他的那个《流浪地球》那个文本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当然要套这个东西，套那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刚才要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你说要我来表达的话，我假如说就是说你了解八零后这个受众的话，你表达肯定是冷处理。就是说，因为我跟我爹的关系就是这样，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很中国的是很含蓄的那种感情。
对，
就说即使你很恨他或者怎么样，应该是很冷的那种处理。就是说，就是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就应该是就会非常漠然的这种东西来说，是一种那个就是对
霸，
就是冷暴力，或者说不是说冷暴力，就是说应该是一种就中国人一种麻木的，但是他其实内心里情绪很丰富，表达不出来这种东西，这个东西是很中国的。
父亲也是这样的，
对。但是呢，你要是他为了放电影里放这种冲突，他要把这个加剧了之后，就变得很戏剧化了，就很就是很脱离 OOC 了，就是很脱离设定了。就是说你感觉是跟他有什么好说的，这个完全不是一个中国的孩子。
对，而且什么，
对啊，他一开始来说我父亲已经死了，不承认。
王磊跟刘佩强通话的时候，让那个韩子昂开车，然后让他们两个小孩回去那一段，我觉得他这个情绪爆发的点就特别有点过激了。
对
对
对，
就是
对对对，
就是让人就好像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恨意在。
对，所以就是还是生搬硬套，再加上就是说八零后可能就是说我们看电影看影视多，跟周围人交流其实很少。
还有点是演员的表演也有点问题。
对，演员表演。
哎，那个，那你七分讲的差不多吧？就是
差不多，
差不多。那我先讲还是你先讲？我反正最高分嘛，
最高分。
我两三句话就讲完了。
那你吧，从最低到最高吧。
八点五，为什么八点五？
八点五
算在你这边算高分还算低分？因为有的时候手比较松的话，
也算比较高的了。
嗯，
啊，那个
我不是要说你打几分
啊？
我不是要说你当时打几
分？当时打八分啊。
哦，那等于是你比觉得。
我药神比他高，比这一部高。
哎，对，你为什么觉得比药神分数高？
这片子
这跟个人喜好也有关系啊。
那我一向对科幻片还是比较看好的，而且它超出我的预期，对吧？因为大刘的小说我前面就说到了，他是其实大刘他是有一个这种绝对的理性的这种残酷主义在，对吧？在他的面前，像这种灾难就是应该靠计算来完成啊，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就如果说是大刘在这个那个空间站上面的话，我估计就是放弃地球，然后他就带着火种计划就走了，就这样一种感觉。
但我并不是特别同意，虽然表面他是这样的。
哎，对，但是就是说这部片子里面，他春节档他为了照顾到啊和一个合家欢的气氛，他加了很多这种回家的这种概念，啊，加了很多包括春节十二响，对吧？这种东西其实也就是完全就是为了春节而加的，对吧？那么给我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说在强行往春节上面靠，说。如果说这部片子是放在暑期档国产保护月放的话，这些元素可以统统的不要。啊，
我觉得这些元素
反而是个亮点。
我觉得是亮点。
就是感觉就是说他在最后在处理那个火种计划的时候，我感觉还是在突出一个个人艺术主义，就吴京这一块。
是没办法。
啊，就是说他通篇他就想宣扬，就是说这个计划是全球的一个计划。那边俄罗斯也在弄，对吧？那边以色列也在弄，到全球人民都在弄。但他最后一个关键点，对我还是个英雄主义。他如果说是整个空间站的人啊，宇航员全部都共同的决策，就200多个人决定最后牺牲我们自己200多个人来保护整个地球，那我觉得这个牺牲可能会让这个剧情显得更加悲壮一点。但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就完全就是一个，就是老爸为了保护地球上的儿子牺牲自己，就完全。放了一个烟花，就完全就这样一个感觉，感觉
算是你的缺点吗？
我是说缺点啊，然后再加上就是吴京也好啊，地球上的那一批人也好，这些表演我觉得还是缺分的，就没有让我感觉到这种特别感动的地方，可能就是觉得好像大概对着一片绿幕就不知道该用怎样一种表情的这种感觉啊，有的时候你就是人物就纯粹是靠吼来宣泄感情，纯粹的是靠推背景音乐来烘托这个气氛。所以感觉这一块还是有所缺失的。另 另外的话就是主要还是剪辑上面，因为很多很明显就是看到剪辑导致了这个片子就是前后节奏啊，包括一些细节上面啊，还是有点缺失。我觉得这个反正后期应该可以补的，应该有一个加长版。
那就是你觉得缺点其实都是一些比较细节方面的。
表演还算细节方面，表演就是一个电影没有表演，你还算什么？
就是如果从故事层面上来说的话，你觉得它的缺点基本上是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东西，但是大体的整个大致的范围，一个那个
故事的话，它至少把这一段故事给讲完整，对吧？虽然说我觉得在观众观感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影响在哪里呢？就是说这批人一直在做无用功，他们一开始要往杭州赶，结果杭州给灭了啊！这个包括在这之前，就是说他们从上路开始。这两个小孩就想吹床，结果被警察拦了。警察拦了之后，他们逃出了监狱，想往一个避难所走啊，被拦下来了。
不是，
对吧？然后他们
两个小孩，首先他们上陆地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点也没有交代。
你不用管他去目的是什么，他们是想往外闯的，对吧？
这对我来说很重
要。但是最终他们最终是没有完成，就是说没有像他们预期一样的哦，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对吧？没有，他们被警察拦下来。对吧？警察拦下之后，他们发生了地震，他们逃出来了，想去个避难所，结果被征用了。他们要去杭州，好，爷爷死了，分开来了，杭州也毁了啊。这批人，然后接着要去赤道，去苏拉威西，结果苏拉威西还没到，发动机已经好了，
饱和救援了。我特别喜欢这段
所以前三分之二的片子，他们这些人就是在做无用功，就是他们什么都不干，这个剧情也推下去了，是吧？
嗯。
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最后。三个发动机，就是全球还有三座发动机，就除了他们这个以外，还有两座发动机也是啪一下子点了火了。
嗯，
就是他们苏拉威西没点火，那边也行，对吧？
这就是各种给个人英雄主义打脸。我特别喜欢这个。
其实说白了，这批人就是说从观众的情感上面，这批人是一直在做无用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这就是给个人主义、跟英雄主义打脸吗？这就是完全集体主义的这种。
所以说这方面也是感情有点缺失。如果说他们像游戏里面一样啊，某个游戏里面一样，完成一个任务到下一个地方，完成一个任务到下一个地方，哎，可能会看的会有更加一种激励感，对吧？但是现在的话，失败感比较大一些，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客观的，对吧？如果说都是一帆风顺的话，又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假，
好美国，好欧美。
其实我倒不在乎他们每一件事情都是无用功。我觉得这是你在这个本身就快末世的情况下，你一上陆地，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嘛，可能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就先死了一堆人都有可能。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什么问题。我是觉得你看他整个故事，我觉得小细节我倒都忽略，我都不觉得是问题。主要是他讲的一个整个一个大故事，其实就是两个小孩到那个陆地上。突发遇到了那个木星的引力，然后导致发动机什么熄灭之类的，然后临时要被征用，然后其实他们反抗被征用这件事，我也觉得蛮怪的。
典型的那个什么小人物被卷入大危机的套路。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危机其实是一个，在我看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危机。其实如果说放在原著当中的话。就感觉他其实就讲了一个边边角角的一个小事情。
可能他们对哦，我懂你意思，就是那个被木星吸进去这个事儿，
嗯，
有多严重？如果再加强一点，
对对对，
叙述的话可能会好一点。现在很多地方就完全就给人一种，就是说不知道一没有一定的那种基础知识的啊，
嗯，
他可能会觉得就吸过去嘛。
对，其实，
那也
吸过去，然后他会
需要加一个描写，一个想象，地球哗被潮汐力撕成碎片了，就
对，或者说
是没有预算，
或者说你让什么李一对着韩朵朵说一些那个类似于像给观众铺陈的话，通过李一的嘴告诉韩朵朵，其实这样稍微加个两句，其实也会，他现在就停留在什么洛希极限啊那种事情，一下红的变绿的啊，我们大概能知道啊，危机解除了，
嗯，
对吧？但是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他永远那个危机意识让观众最普通的观众没法共情嘛，或共情的点比较低嘛。尤其你想考虑到，你像那个后来我在想，其实中国普通观众跟美国普通人也一样的，很多人不懂的呀，就是那种科幻的东西，你要靠渲染嘛，你要靠情绪的渲染那种东西，就是让他人家能够沉进去那个
最直观的渲染，就是给一个镜头，给一个视觉上的恐惧，
对对对对，
太阳上一个轻闪，哎，氦闪，一个氦闪，地球全部吞没了，然后被一百小时内完全烤成一个地球干儿。 然后你要是地球那个木星把地球吸进去了，然后地球直接朝地拉成碎片了，
对，
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恐惧感立马就是有
画面音效，
就是没钱，
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没钱。
你要考虑到这是个合家欢的电影，对吧？如果说你当中某一个镜头处理的稍微有点过，影院里面有个小孩哭，你马上这个电影就没人看了。你要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说它有很多灾难性的画面，它就不呈现了。
比如说什么第三北京市里的那个什么，某些敏感地区突然死
了。这个你就没，你最多放个大裤衩，对吧？北京那么多地标，那天安门什么人民英雄纪念碑，你敢动？你敢冰封，对吧？这不可能的，对吧？你再怎么样就大裤衩啊，最多有北京机场，
就虐虐上海吧，
啊，
虐虐上海，
虐虐上海，对吧？咱们好消息是2044年，我们至少还举办了奥运会，对吧？
上海随便虐，相信上海好像今年夏天又要被虐一遍
啊！上海堡垒，这个我们后面再说。那说这个片子，就是说，就是关于刘启这个人物，我其实也想了很多，因为他是主人公，对吧？你说他反抗这个征用吧，我觉得他没有反抗征用。他对征用有部分的抵触，包括当中有一段跟救援队是分道扬镳，主要还是为了一个是闹别扭，你不救我爷爷，哦，不救我姥爷啊，我外公就死了，对吧？
但他之前就已经反抗了，
对，
之前还是他爷爷带着他们反抗，
是爷爷带着他们反抗。为什么？因为爷爷他不想让小孩冒险，毕竟地下安全，地上危险，对吧？刘启他一开始也不愿意，是
他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征用吧，就让他停车呗。
征用一开始说的，
一开始说征用啊。
但这种，
但是刘
是没有，
刘启他没有很明显的反抗过，包括刘培强说只有这个韩子昂能够开车啊，他们说到只有韩子昂开车的时候，他就说我也可以开，他意思就是说我也可以去，对吧？他其实并没有反抗，包括他后来发现苏拉威西也需要救援的时候，他就有这样一个转变，但这个转变是有点生硬的。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再铺垫的好一点的话，会更加好。他发现他苏拉威西也需要救援的时候，他马上就反过去再去叫人。对吧？我现在就要苏拉威西了，你们是不是跟我一起去？对吧？他其实脑子里是有这个大局观的，包括他虽然说他的车技并不怎么样，但是他一心是觉得我自己是可以开这个车的啊，事实证明他还是开的还可以，对吧？但是这个故事我一直在想，就是说导演能不能够把韩朵朵跟刘启融合成一个人，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因为他们两个人在故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人，从这种英雄的戏剧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少年从一个村子里面盲懂的出来到外面去冒险，最后拯救了世界，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了改变。
那我觉得是屈楚萧 hold 不住，屈楚萧这个演技绝对。
我不是说他这关，我不是说他
我这不是黑人
啊，这到底
我就在为你捏一把汗。
在实际上，
幸好你见到有那么多粉丝的。
我那天我那天瞎讲，我说如果屈楚萧，我瞎讲啊，我纯粹瞎讲，那个屈楚萧粉丝别喷我。就是说如果屈楚萧这个角色，刘启这个角色不是屈楚萧演，刘昊然来演，
应该会好一点，
好很多。我个人觉得，因为为什么，就是说刘昊然给我感觉他这个人，就是说当然因为唐探的关系，给我感觉这个人是可塑性蛮强的，
眼神特别有戏，
对吧？这个牵涉到那个演员个人了，就是说你继续，
这个已经算很好了。他没有什么去把这个钱花在请什么流量的那个某凡某路啊某李啊这种上面就已经很好了，对吧？我觉得。但是我一直在想，就是说
他如果请的话，那个
预算就不够了。
那个吴京的那套可以配，不用拍了，就是那个
太空那套就不
用拍了，
领航者可以省。
对，
就这样，就是说，就最后就是韩朵朵有一段那个全球广播，
哎呦，
对吧？
尴尬死我了，我。
但是我觉得那段我听的是很燃的，因为
我也听得很燃，
因为他前后呼应了。他之前在教室里的，就是黄金体验教室的那一段，我是觉得很突兀的。哎，怎么这个年代还有人会，
就希望那个跟钻石的，
就是像广播那个班长像广播一样，
班长没有破音，
我希望
那个
我们这个时代像钻石一样。
那个我是这样的，就是说全球广播那我不尴尬。就是广播那段我不尴尬，我觉得他文案写的不好，可以写的更好一点。就是我一直觉得说中国，就是说电影啊，就是我不知道是中国人的那个表述方式，还是我们就中国人就不相信演讲这套东西。
中国人表述方式，
就是说我一直觉得说，像欧美，你看《魔戒》啊，看什么，对吧？就是战前的那种，
对啊，
就打仗前的那种鼓舞士气那种演讲写的很好的嘛。就我们永远写不出这种东西。
不是这段，如果说翻译成英文的话，你可能会感觉更加好一些。
对呀，
关键还是你听的是中文。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受到的那种感受啊，我们。 们不相信演讲里边的东西，就高大上，其实就是班长说的那套东西。我们印象中演讲就是那套。
但是我们却能接受好莱坞里面每次战前的演讲。
其实也很尬的。如果说是像阿拉贡，像那个《勇敢者心》里面，他这种翻译成这种不标准的中文的话，你来听，你也会觉得很尬的。
我
这个有这个可能啊，但是你仔细，我后来第二刷三刷的时候，就着重想了一想他那个文案的那个问题，可能会怎么写比较好，就是说他缺了一点那个情境下的那个东西。如果正常的一个那个广播都已经是要火上眉毛的那个什么各位叔叔阿姨你们好，什么我叫韩朵朵，我是个初中生，我现在非常怕，这句话这些话我就觉得这些话我就觉得说你不是那个情境下里面讲的，就我觉得你最后可以说那个什么钻石啊那套东西可以呼应，
或者他语速可以再急促一点或者怎么样。
就我觉得他的尬点就完全在于文案本身了。
其实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也略微有一点尴尬，但是我又转念一想，所有的好莱坞大片
都
有一个战前演讲，而且我们都听
得
很燃。
这段
为什么中国人拍我们自己不买账、然后
我就
在想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还有拍的高级跟不高级的那种
对，我就觉得这一段呢是剪辑上没有处理好，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气氛给一点点给燃起来。他导演是想的是什么？这段话讲完，然后他们又去吹那个针嘛。这时候后面一下子那个救援队，全球救援队都来了。他燃点是在这儿。他如果说是在这段说话的时候，他说一句，可能一开始说大家还是那个全球的人还是很沮丧、很绝望了。但他随着他的这一段段话一点点说下去的时候，比如说有车开掉头了，有的人开始站起来了，有的人开始重燃希望了。你把这些镜头跟他的演讲穿插在一起的话，那你这段会很燃，会越说越燃，越说越燃，会把这气氛烘托出来。但他导演他没有这样处理，那我觉得这一点。可能
他这个可能好一点，穿插剪可能会好，
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吧？他导演他当时可能觉得
穿插剪
这样会更加好一些，
这个节奏完全断掉了。
我觉得还行，
或者是
因为这个节奏不，就是说你这样穿插的节奏不好把握。他前面这个节奏有了，前面确实韩东哥演讲之前确实是那个样子，演讲之后另外一个样子很确实有了。
他现在这种处理方式，我不是说不好，我只是。只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他演讲足够精彩，就不需要穿插，是不是？可能他播音腔太浓了。
以后让郭帆去找那个，去找湖南卫视的那个。
找那个，我是刚才在想找那个疯狂英语那种一样那种，一来就把这
小姑娘不太适合讲这种。我倒想到那种像湖南卫视不是综艺节目啊，比如说《我是歌手》啊，《爸爸去哪儿》，它里面不是写那种花字的那种，有的是写的很好的，
对，那个
有的是写
的
好的。其实我个人觉得说这边其实不成为缺点。我觉得不成为缺点，这个东西，这我来讲。
有个题外话，不是就是那韩朵朵，不是网上有个段子吗？就是大家好，我叫韩朵朵，我是个初中生。一听到日本人听到这个，哎，赶紧来了，我第一个跑过来。
不是，他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说大家好
，JK，
我叫韩朵朵，然后这个时候他说我好想吃米饭啊，要再有点味增汤就更好了。然后说我是个初中生，然后马上掉头。
所以第一个到了日本救援的。
你这8.5 OK 了吧？
8.5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9分其实很容易讲清楚的，就是说我看这个片子跟我看那个，我不是药神跟我看那个大圣归来情绪是一样的。就是首先呢，我不愿意，就是他们各自类型里边可能是说开天辟地的啊，就是说。虽然以前我们有大闹天宫，但是中间毕竟隔了几十年了，我当时看大圣归来有这种感觉，终于有一部就是那么 N 多年以后有一部国产的动画片能到这种感觉了。就是我看那个药神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就他药神，我给我感觉就是说前面喜剧后面来一个那种情感的那种逆转啊，然后变成一个非常煽情的一个东西了。我觉得这套东西，我觉得看那个地球呢，我觉得科幻至少有一个这么一个作品了。我当时感觉说对于这种啊，我都有个共通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愿意去安利给别人看
啊，
或者是安利给比如说我自己从日本留学回来，我愿意让日本人去看，就是说你们去看一看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推荐给你们，你看了之后我至少不丢人，我有这种感觉。对这种片子呢，我一般都打9分的，就是说觉得说值得安利，也没有说什么那种就是小问题，肯定我觉得是都会有。但而且还有一个，我从那个电影本身来讲，电影市场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郭帆也好，那个大圣归来他们导演也好，然后那个 药神当然徐峥他们没这个问题，尤其像大圣归来跟郭帆他们这种团队没什么资源的嘛，一开始完全是要靠票房的成功来带动后续的一些东西。那天不是那个我们看那个见面会的时候，不是有人在问会不会有二啊什么的那个东西，其实郭帆也是在看后续的一个发展嘛，因为投不投做不做不是他说了算，
对，
要等市场要等资本进来。但是我觉得说一定要比如说票房又成功，同时要给他很好的口碑，然后让更多的人愿意投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郭帆自己也知道就算有二也不一定是他郭帆，
很有可能就不是他，很有可能就不是他。但是我至少觉得说这次给我感觉就是说很多人把那个舆论啊，现在舆论很多人捧什么中国什么那个科幻元年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说的太大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可能就真的是说他们那个 team 坚持不懈把这个东西给磨出来了。就有的时候我们把好像给人感觉好像中国现在科幻就是到了这个基础水平就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们未来初遇不就是这样的，初遇不就是这样，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么，
不是不是，
绝对不
是
这样，
是磨出来的，
对，绝对就是一个郭帆他们团队的一个
上海堡垒就打回原形了，
对啊，就是我觉得说
我觉得我现在
我们的舆论永远会犯这种倾向，就是说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觉得说我们中国肯定就没问题了这一块，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忽略掉那个团队的一个作用，
对
对，我觉得郭帆跟龚古尔他们团队未来做任何片子都是 OK 的，只要有他们有这种心思来做这个东西的话啊。
今天看的文章，中影后来追加投资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每次去片场看片的时候发现这个团队很稳定。
对，我那天看拉佩康，就是那个中影他那个老总啊，他们不是参加一个研讨会嘛，就是中影的老总跟北京文化的老总，我特别注意看他们那个一个观感上的一个评论，因为北京文化跟中影中影当然是国家就比较大嘛，对吧，尤其北京文化战狼二他投的，我不孝顺他投的，那个流浪地球也是他投的，我就特别想知道他们投这种爆款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后来我看来看去觉得说还是人，就是像那种中影老裴刚也好，然后他们那个北京文化他们宋哥那些老总也好，他就看你谁在做，搞到最后就看这个东西
做事人的态度。
对对，我觉得中国现在其实钱是不缺，钱绝对不缺，那个万达都撤资，你看钱是不缺的，
情深二是吧，
缺的是较劲，在一件事情上较劲把这个东西给做好那批人。
对
对啊，我觉得说这次是一个，当然那个业界也不要太过盲目乐观，下一个科幻一定也会爆款，不一定就看谁做这个东西。
观众和科幻迷都没有乐观，业界盲目乐观没有用。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惑，正好你是个科幻迷嘛，我想提问一下。
他已经不是迷的阶段了，人家已经是从业人员吧。
从业人员。
哦，是这样的。就是流浪地球我们很多人都是把它归为中国第一部科幻片，但是在很多影评人的眼里它根本不能算是科幻片。
是。
那所以在你们科幻迷眼里，
哎，到底什么叫科幻片？
对，我就要说一下这个问题。
对，
它算不算科幻？
就是说，科幻在你们的标准什么样小科？我先问一个问题：2012在你们标准算科幻吗？
那肯定是灾难片啊！
告诉你，我先跟你说，就是说，科幻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现在是模糊的。
对啊。
然后就是说，对于科幻从业，就是说像那个未来局他们来说的话，只要任何东西能跟科幻挂上边，他就愿意把这个东西包装成科幻片然后卖出去。
就是说有广义的科幻跟狭义的科幻。
对对 对， 对，狭义的科幻你要较真儿，很多人会跟你较真儿的。
就是我们具体问啊，就是2012，你觉得从狭义上来说算吗？
就是说这个标准很主观，对我而言的话，它不算科幻，
不算科幻。
对 对， 对，
星际穿越算吧？
星际穿越算。
地心引力算不算？
地心引力我都忘掉啊。地心引力其实地心引力不应该算科幻片，它可以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你要是把它放到科幻小说上没问题。但是它主要是偏视觉向的，视觉向东西的话，
哎，这里边就非常微妙。地心引力，我觉得说到底算不算科幻？我听很多人意见都不一样。
地心引力，我觉得属于现实
啊，怎么说呢？
现实的那种。
怎么说呢？你要跟火星救援比的话，火星救援比它更算科幻一点。
那火星肯定
是。但是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是火星救援和地心引力放一起的话，地心引力不算科幻，可以这么说。
对对，
火星救援肯定是科幻，你火星上都能种土豆了，你还。
所以，《流浪地球》算不算科幻？
这个就我要这个有一个长篇大论在里面。就是说，从我
先讲结论，
对，
先讲结论再展开。
流浪地球是科幻片
啊 ，OK，
好。
然后长篇大论这样子，
我觉得你刚才把地心引力都严格来说不算是科幻片，把流浪地球算作科幻片，其实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对。
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就是我当时从小愿意去就写科幻的时候呢，我当时是选理科，就是说为了写好了科幻，我要去读理科，这样的话写的科幻才越来越牛逼。但是后来， 读理科读这么多年了，包括大学读理科读这么多年了，后发现理工科读这么多年，写科幻完全不需要你去读理科。而且我现在发现，就是说，我现在喜欢的科幻反而是就是新浪潮时期，就是那些所谓的主流文学家就从事科幻创作，他创作那些作品，包括威廉·吉布森写的那个《神经漫游者》，就赛博朋克的最牛逼的一部作品。所有的名词，我当时学理科就是想了解所有名词什么意思。结果发现威廉·吉布森压根儿全是瞎编的。然后呢？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就可以对《流浪地球》非常宽容一点。就是中科院院士说，这个《流浪地球》这个根本推不动啊，发动机就算放在鸡蛋壳上一推，整个地球就是说岩浆就会什么，就是会散开了什么的，地壳就完全变成鸡蛋皮儿那种。这样说的话，它完全不科学啊。
这种就是非传派的主观论点，知道吧？
所以说，科幻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完全不是科学的。然后呢，它也
其实就是说，科幻还是算文学，
是文学，对对对，它只是一个，它是一个类型文学，
嗯
啊、可以就反正是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地球它肯定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推动的啊，就可以来推动了，但不一定是通过这种方式，
对
对吧？不是电影里面呈现的这种方式，
就是它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不是完全正确。有很多是靠幻想出来的，是吧？
科幻和软科幻，
硬科幻、软科幻这个分类对我来说现在没有任何意义，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对对对，
意义不大。
就是说，电影的《流浪地球》对你来说依然是一部科幻片。
对。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就是说，如果说有人认为，《流浪地球》这部片子不是科幻片，会影响对这个片子的打分吗？因为有些人觉得它不是科幻片，就给它只打一分。
你觉得《侏罗纪公园》是科幻片吗？
是，
但是《侏罗纪公园》的作者就是原著小说作者，特别反感别人把这归为成科幻片。他觉得他写的就是一个什么，就是说一个惊悚小说。他特别反感，就是说科幻这个东西就是确实是一个噱头，就是说是一个包装化
的
东西。
我觉得打一分的人，他那个解释是他主观的一个理由，他就是想打一分，对吧？
说起打一分这个事情啊，那豆瓣上面我也专门看过，就是说。同样是7.9分的，现在我们看是7.9分，对吧？同样是7.9分的片子，比如说像《美队二》，像那个《星际迷航二》，就是那个谁，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谁，演的可怕
哦，那个
福尔摩斯
卷福
啊，卷福，对，卷福演的福尔摩斯那个，包括《生化危机》7.9分，他们的差评率就差评率就是打一星的那个，大概是5%-0.5%以内。0.2-0.3%，好，反正肯定不超过1%的。这个《流浪地球》现在是2%，
哦，那很高啊。
啊，
我觉得这已经超过了科幻不科幻的一个。
啊，包括就像去年的那个《复联三》，它是8.1分，大概跟《流浪地球》大概打分的人大概差了几万人，大概就差了10%也不到啊，就是几万人其实很少。它是8.1分嘛，它的一星率其实也就0.7%，所以说这个2%里面肯定是有。
不舍金虫，
有不客观的这种，有异常的这种。
这个里面牵涉到就是电影以外的事情，就比如说啊，它里面打一分呢，很有可能是那种，从最具体的来讲，它可能是其他片子的那种水军，
对
吧？然后去影响你的那个口碑，然后让自己的片子拉起来。还有一种就比较虚的，就是所谓的人价值观、意识形态上的那种区别。有的人就讨厌吴京那套东西，
有些人
就看到吴京就那个。然后有的人就比如说有那种说法，就是说比较那种像《环球时报》那种喜欢看《环球时报》的人啊，就他会觉得说，你们打一分的人就是跪久了，站不起来了，然后只要老外的都舔，然后怎么样，也有这种想法的那种人。这个东西呢，已经超出电影本身了，就是中国的文化现象，就中国什么火，他的东西，然后就会超出他的那个内容本身，变成一个那个社会现象。你看《战狼》也是一样嘛，
《
药神》也是一样嘛。药神火到后面就变成一个你对体制的问题怎么看？你对一个什么药品的一个那个，甚至它超出药的一个成那个，
就是很多人是超出对这个电影本身的一个评价。
对，但反过来说，这个电影成功了。现在在那个 B 站上面讨论《流浪地球》是显学啊，就是你只要跟《流浪地球》有关的视频，点击量都会冲上去的。因为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说，我就要看你们在怎么说的。有比如说我是打五分的，看任何那个负评的，我就骂死你，然后让这点击量
不是吵得很厉害。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的点击量也会上升啊。
反正去薯条的粉丝肯定要找我了。我刚才插一句啊，就是刚才你说到那个个人英雄主义，其实。刚才说到的就是 他一开始那个一开始的那个故事的那个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反英雄主义情节的嘛，对吧？但最后呢用了一个吴京的这么一个牺牲，又是传统的英雄主义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春节的问题
啊，
就春节问题，他要找一个那个怎么说呢，
比较燃的地方，
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中文应该怎么说，就是说他肯定就是说一个最后那个包袱啊要抖完之后这个东西就到一个结尾嘛。你想想，其实按照如果真的反英雄主义情节的话，反英雄主义情节的话，他最好的合适的就是那个吴京离开嘛，吴京离开嘛，这是如果他敢这样拍的话，就是春节他真不敢这样拍，就是你刚才说他合家欢的那个情况下，他肯定要找一个大家既能感情上能够接受，其实牺牲都是感情上能够接受的。
但是这个
最怕的其实有的是刘慈欣的传统的那种手段，就是冷酷到一定程度的，是说中国老百姓是不能接受的那种东西，对吧？
其实那个我倒是能接受的。
对，牺牲我觉得是能接受的。牺牲是，如果是这样的，就是说啊，你说能接受是走掉啊？
不是，我能接受，就是他个人英雄主义。而且我不觉得这一段讨厌。
如果刚才按照那个反英雄情节，就比如说他不是几个反英雄情节嘛？到杭州快都他妈快到杭州了，杭州灭掉了。快到苏拉威西了，苏拉威西已经点燃了，然后他们好不容易觉得自己你李毅觉得自己牛逼死了，想了那个方案，新加坡也发射了，就是大家其实都有想到这个东西嘛，其实这是很反英雄主义的嘛。
对对对，
如果这个贯彻的话，一以贯之的话，最后吴京应该听莫斯的话嘛，对吧？
这个倒不
是，但是那个那如果我现在
中间怎么虐都可以，
但是我问你、啊、
结尾不行、
就是、如果按照反英雄主义，如果贯一以贯之，你觉得如果让你写结局的话，你会怎么写？
就是说我还是就是我现在还没想好，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其中一个可能性，就像杰迪刚刚说的一样的，大家空军将领全给唤醒了，然后共同做决定，
共同做决定，
对对、
哦、那个会更燃
啊。对，就是他应该是把我当时是这样想，就是说所有的人，所有的航天员，就是说你们要不就是执行活动计划回去睡，哎，对吧？要不就是大家就一起死，就把地球给救下来，然后大家就表决，就这样。
我突然一个脑洞、就是说其实这是两部片子，就是领航员空间站，它是一个英雄主义电影，地球上是一个反英雄主义的一个东西。
其实领航员空间站也有就是那个群戏的地方，就是说他们，
但是他群戏你去看，他会怀疑莫斯叛变，就他一个人好怀疑、啊、
还有被炸掉了，
对，就是他没展现嘛。后来他不是跟那个老马两个人怎么样，
太空
他中间就说了一句，好像哪个地方好像也炸掉了，说明也有人意识到了，但是全程是看吴京在那边耍嘛，就那个感觉，那个地方
这一段地方其实也有点出戏，尤其是我自己在杀人这句话的时候，
毕竟6000万投资了，你给人家一句京剧嘛，
然后
京剧，
然后从头至尾啊。一直到最后我才感觉有点像人工智能，就是这个莫斯。他之前的话我始终没有觉得他是个，我就觉得他是个
哈尔
啊，就不是他就是个 Siri。
他怎么不是呢？要不然他就没有办法控制他，就是让他进入那个什么机舱啊，然后他很多东西都是他控制
的。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那种冷酷感、
不是
他那种，
他没有什么主观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玩这种像光环啊，
它是还没有觉醒的，
质量效应啊，这种游戏的时候，这种人工智能它会跟操作者有插打混，有吐槽，对吧？有这种人类情感上面的这种交流，但它没有，它至始至终是在执行程序，
它是个 servant。
它如果说真的是叛变了，那它是有一个主观意识在的，但它没有，它是执行的是之前给它设定的程序。
是啊，
到这个情况了你就要这样做，你就是按照一个流程来。
哦，
有人醒了你就想办法叫他再睡下去，就是这样。
但我理解跟你不一样，就是我一开始理解就是说，你说它是一个 Siri 嘛，然后不是一个、我的理解就是说我看到后面觉得说有点像那种一般经典套路上的那种电机器人了，就是说它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它内部的程序已经设置好，就是说触发一个什么东西我反应一个什么东西、触发一个什么东西我反应一个什么东西，这东西是完全没有商量的，因为是有一个最高的一个联合政府，是之前大家都已经说好的，我没有必要跟你刘备强一个人说，
都是既定程序嘛，
对
对吧？所以一直到就是它最后被烧毁的时候，那句经典的台词一出来，我给这个电影就加了0.5分。
我刚才不同意你的这个点，就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你说如果让大刘来写结局的话，他就会放弃地球。我不同意的一点就是因为他写了这句话，他说让人类
永远保持
理智是一个奢求，
这像是大刘能写出来的。
这个如果是大刘写出来，说明他冷酷里面还是带着希望，带着浪漫色彩，
带有悲悯的东西。
这句话充分说明人类的本质， 然后他能写出这句话，就说明他充分的了解人类。
据说这句话是原著里面就有的，
有
原著里面不是机器说的，是人说的。
对对对，
是一个反抗军的司令啊，不是联合政府的最高长官。
哦，对对，
他们被处决前他说的这么一句话。
不是在，
所以说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你前面是那么触发一个东西。反映一个东西，出来一个东西，后面突然来一句自我感想，
就是一直到他讲这最后一句台词，我才感觉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就是说他会自己发一个这样的感叹出来。
说不定他这临死前的最后设定，
所以说这句话我给他加了0.5分，就是这样的感觉。
那其实我是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从他那句话开始，就是说，莫斯从来没有叛逃。
那我是那句话，对，我也是那句。
从那个地方，我感受到了，就是那种刘慈欣那套东西
出来了，
就是说，
对，
就是人性的那种很残，就是说，就是人性是温暖的，但是宇宙是残酷的嘛，
对，
就那套东西，就是我觉得说是出来
火种计划，原来就是刘慈欣的那套感觉。
对对对，他那个东西，
当他揭示这套的时候，就是其实
那个东西
的感觉就
是那个东西非常刘慈欣的那个。
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是在说怎么拯救地球，而不是在流浪地球，对吧？那个东西是把一个流浪的一个精神的感化就出来了。你如果说人类全部都死光了，就一个最后带有人类文明火种的一个这种空间站一样的东西在太空中流浪的话，这其实就是大流这种。
哎，同样是广播，我觉得 MOS 的全球广播比韩多朵好多了。
那个广播确实不棒，确实很难。
那一块真的写的就是比韩多朵那一块好。
抱抱你的家人。
对，然后那个什么。DNA 都在那个地方，然后配上那个镜头嘛，就是说人类所有的那个动植物的 DNA 就在一个柱状形的一个像图书馆一样的地方，那几个镜头一铺的话，其实那种悲壮感，我看的时候，身边的人在那一段是有一种沉寂的，就是突然觉得说有一个世界观其实就展现在你面前，人类可能就会未来在某一个时间点就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就要有一个火种带出去嘛。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啊，
我好像还没给评分呢。
让他评评，不要急啊！你以为我把你忘了吗？
现在多久？
对，但是我们嘉宾迟迟中还没有讲他评分的理由啊，这个我们要放在下半期啊，下半期除了聊一聊他关于这个电影的观感以外呢，我们可能还会再聊一些更加外延的一些，
聊科幻小说吧
啊，
聊科幻小说，还有那个我就比较好奇，就是国内科幻的目前现状
啊，对，
还有贺岁等的其他的，
反正到时候我们想
一下。
本来就是个跑火车的节目，好吧，聊到哪是哪啊。那么，反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期待我们的下一期。
那我们下周再来
啊，今天先来，先到这儿，各位再见，
拜拜。